欢迎回到11月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进口博览会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中国官方倾尽全力将这次博览会打造成一个集政治峰会和贸易展销于一体的全球盛会，也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拓展所谓的主场外交的空间。但是观察人士注意到，世界贸易大国政要无一出席会展，让习近平的外交大秀陷于冷场的尴尬境地。而习近平在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也被认为是老调重弹，毫无突破。那么中国高调宣传进博会，西方国家为何不买账？中国要从世界工厂转化为全球超市，有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陈晓农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哈，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中国官方哈是非常高调的宣传这次进博会，把它当成一个全球峰会和习近平这个主场外交的一场大秀，但是外界的报道甚至中国后来自己的报道也最后也是好像是销声匿迹，根本就没有引起什么样的波澜。你觉得从外交角度看，中国这次这个努力是不是成功了？
很显然中国的外交分两个层次，一个是对发达国家，一个是对第三世界，现在叫发展中国家。那么中国真正看重的不是发展中国家外交，因为那是花钱买的，真正看重的是发达国家。所以这次发达国家基本上没有出席，也就是说他们不看重这个进口博览会。虽然发达国家的元首都收到过中国的邀请，但是没有人回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外交不成功。但我想谈一个问题，就是和这个进博会有关的一个很主要的媒体很少分析的问题，那就是这进博会办得有点怪。如果中国要想成为进口大国，前提是中国得也同时是出口大国，你挣到了足够的外汇你才能进口东西啊，你没有外汇了拿什么进口呢？所以关键就在于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最近几个月因为中美贸易冲突已经开始明显的下降，今后还会进一步下降。那么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又是中国这个赚取外汇储备的一个最主要的来源。今后美国市场对中国这个部分关闭，那么对中国来讲，实际上它的进口能力削弱了。而中国以为这可以在“一带一路”还有非洲、中东国家赚取更多的外汇，这个想法其实是不现实的。原因是到现在为止，中东和这个非洲国家他们的出口基本上是以能源和农业矿产品为主，他们赚取的外汇和中国一样，都是当作宝贵的外汇来源，用来维持政府开支还有这个上层阶级的各种需要。他们没有可能把他们有限的宝贵外汇拿来进口中国的普通消费品。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中国除非向这些国家贷款，我借钱给你，你买我的东西，这种做法那是自己骗自己。
嗯，
那和外贸没和外汇没什么关系，但是对中国经济只有很小的促进作用，不可能有很大的规模。从这角度去看，中国这个进口大国提出来有点像是做给美国看的一场秀。
嗯，好的。说到这个美国啊，杨建立先生，我们知道美国公开的表示呢，这次不派这个政府的官员参加这个进博会，以敦促北京呢结束所谓有害和不公平的这个贸易行为。那么除此之外，七国集团还有包括什么韩国、澳大利亚等中国这个主要贸易的伙伴国也都没有派政要出现，本来中国是期待这些国家的这个最高领导人出现。那么你认为这是不是凸显了中国和西方啊整个一个就是日益对立的一种贸易格局？我们知道比如说欧盟或者日本或者澳大利亚都跟美国的这个立场日益比较靠近，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主要的贸易国还有发达国家的领导人没有来参加进博会，主要的原因大家都明白，这次进博会它不是一个贸易活动，它是一个作秀的活动，一个公关活动。因为从这个有了国际贸易，这可能几千年的历史都有这个国际贸易，自从有了这个全球化意味的这个全球贸易啊，大概也有200-300年了，以来有了这个什么这个博览会这样的形式的国际会议以后，中国这是第一次，这不是中国第一次，历史上第一次是进口博览会，这个是不符合这个贸易的规律的。一般促销都是这个卖者促销，哪有买者去这个促销的？等于说进博会是我要买东西，我把大家请来以后，我要买我替别人促销啊，这在历史上这是第一次，说非常怪。 如果你要想真正的开放这个进口的话，你只要把关税降下来，把准入条件降下来，遵守国际这个公平自由竞争的规则的话，货物它自然就来了，你不用请就会来。所以它这个会议本身是相当怪的。一般来讲都是这个这个货物呢是卖主促销，这个在劳动市场上是买主去招聘，它这个是违背这个经济规律的。所以大家都非常明白，你就是个作秀的一个活动嘛，没有任何实质的东西。
嗯，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会议显然习近平的讲话是讲给这个美国听的，我要和川普这个见面之前，我要第一做出来，我向很多的其他的国家开放市场，你要不来的话，可能这个市场被别人占了。第二呢，就是说我把自己描绘成这个全球化、全球贸易的这个领袖啊，把这个地位先确定了。你如果不跟我达成协议的话，全球就会指责川普，你看全是你从中作梗，让这个全球化停止，让这个世界贸易受到这个贸易自由贸易受到挫折，把这个怪罪到习近平这个川普的身上。另外呢，也不排除就是说在这样的进博会上，中国寻找这个出口的替代市场，实际上它最终还是为了出口，你光进口没有出口这是不可能的。
对，
那么寻找出口市场，如果这个贸易战不是打得很急的话，如果打得比较慢，中国真有可能能找到一个替代市场，它真能够度过这个难关，所以它也有这样的意味。那在同时呢，在王岐山几乎在同时的发言呢，是另外一个调子，这就说明这个中国的它的政策，领导人的政策已经比较非常的明确。
嗯，好的。魏比周先生，我们知道中国这次在这个宣传进博会的时候说呢，说这次进博会呢标志着中国从一个出口大国转化为进口大国，也从过去的这个世界工厂呢转变为这个全球的超市。你觉得中国有没有足够的这个消费实力来这样说哈？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经济下行的这个现状，那么民间消费是不是其实还在减弱呢？
对，你这要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进口市场啊。如果那我们先回到一下，这个会当然是2017年大概3月5月时候就决定，在这个习近平在这个上一次一带一路这个会上就提过就要开这个会。当然这个会现在开起来就有它现在时空的意义了，所以就他们来讲当然是已经筹备了很久，找了很多次到处游说，希望大家能来，那么到时候都没有来，这显然是一个很大的，各国都有很大的考量。那么就这个中国进口的东西来讲的话，如果按照这个资料分析的话，这一次中国从这个国企啊，各国企还有国营企业的各个单位，将近多少4万多人都来了，来这边去想要说等于说采购，看各国有什么提供东西可以买。我们知道，如果是消费性的产品的话，那是讲实在话，很多民间的厂商都会引进，从国外从这个外国引进到中国。大家你不要办这个进口展览会，大家都会去买。现在的问题是说很多东西。假设就譬如来讲，很多国营企业到了这个会场一看，譬如说波兰有东西很好，或者是德国有很多东西很好，他们如果想买这些好的仪器、好的精密的工具的话，显然跟现在国有国造的这个政策是不符的，因为很多东西基本上叫自力更生，绝对不允许你去买外标、买外面的东西。所以即使现在跟别人订了签了约，我们现在陆续看到说有一些跟这个爱尔兰啊，或者是跟德国有什么厂商订了约，这个都是备忘录，可能没有任何实质的性质，因为中国自己本身的政策是这些东西要自立制造的，国造的，没有说你要去跟外面买的。那么如果这样子真的说跟外面买的话，那你真的是有很大的改变。目前根本看不到这样的，实际上的国内自己本身国有企业的配套措施在这里头。所以如果说是成为一个所谓的超级市场的话，没有错，你各国都可以去到中国去摆摊去买东西。可是真正自己现在中国的能老百姓的购买力到底是不是如大家所期的呢？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中美经贸万一降下来，假定说明年开始元月过年等等这些事情，所有的外贸都基本萎缩，那萎缩的意义代表什么呢？就是基本上这些外交公司，这些所有外交的公司订单减少，或者没有订单就要开始裁员，然后这个薪水就会减少，你不敢再雇人。这个一片下来，基本上这个对中国来讲，美国是最大的出口市场。如果整个这个出口市场一旦封闭甚至萎缩的话，对中国经济、对中国一般的消费，简直是个很想不出来的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在这个时候开这个会，就如刚刚两位所说的政治秀，本来也许没有政治秀，但是现在政治秀的意味加大。同时，这个习近平政府认为说这个你想2017年 开这个会，显然在那个之前呢，已经知道这个川普本身要做这个美国优先，或者是说美国不再去搞全球化了，所以在这个程度上来讲，更有作秀的情况。意思就是说，中国如果你美国不搞的话，我们中国要肩负起这个责任，肩负这个情况下，这又是一个打肿脸充胖子的一个行为。所以到现在来看，有点上下不得，有点比较难堪的感觉。但是我们看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吧，哈，十号结束。那么看一下记者会到底宣布啊，能不能够宣布拿出多少比较亮丽的这个清单，到底有多少国家下了多少单。还有要买什么样的东西，也许从这里头大家可以估量出来一个这次到底实质上是不是成功的一次进博会。
嗯，好的，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您对于习近平的这个主题演讲您是怎么看的？因为这个是川普上任以来哈，习近平第三次站到这个世界舞台上，把中国塑造成这个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捍卫者，而且暗示了美国是这个自由贸易的破坏者。你觉得他的讲话有没有什么新意和突破，就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地方？
现在对全球化问题，这个其实是存在着误解的，或者说误判，而这个责任呢，倒不是实在的，不是在中国，而中国在利用这个误判。这个误判的责任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大的国际组织。为什么这么说？经济全球化不是一个神圣的东西，必须像这个宇宙规律一样的奉行，它是有利有弊的。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国家成为受益国，有的国家成为受害国。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经济全球化是美国的经济学家很主张的东西，包括欧洲很多人也这么主张。但是这是从微观的企业层面来看的，就是说企业把资本技术转移到这个劳工最低的成本最低的地方去，企业可以获利最大。这一点从这个角度去看，微观角度看，全球化是有好处的，但是从宏观角度看，全球化是有害的，就是说对某些国家有利，像中国，但对美国这样的国家是受害的。原因是由于经济全球化，从宏观上来看，美国的制造业大量流失，工作机会大量流失，中产阶层减少了20%，从2%减到了40%。那么美国中产阶层还有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常年很多年以来啊，这个收入停止增加了，就进入了相对贫困。从这个角度，再就是全经济全球化导致企业的税收大量外流，因此对美国来讲就变成债台高筑，因为税收减少，这个但是这个政府的福利开支还得增加，因此就只能举债。从长期来讲，美国这样的长期受损，而中国长期受益，这种结果对全球经济格局来讲是有破坏性的，不是中国受了益，经济全球化就一定是好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捍卫全球化，其实中国只不过是在捍卫他自己从全球化中获得的既得利益。那么同样的，美国要保护自己在经济全球化当中受到的损失，减少这个损失，也是天经地义的。问题出在不能对全球化神圣化，全球化是有利有弊，它的弊端是必须要面对而且应该批评的。
好的，杨建林先生，我们知道海外现在有评论认为，就是习近平呢通过这个大举搞这个进博会，用这个购物就是买买买的方式来跟外国其他国家拉关系哈，显示这个中国领导层呢仍然是以为多买就能够化解贸易摩擦的这个老的思维，就是中国方面而没有就是真正正面回应西方国家最关注的贸易焦点，就是刚才大家提到的盗窃知识产权、市场准入等问题。你的看法是什么？就说这个是不是中国当局还是就是说他这个思维还是没有转变过来？
他不是思维的问题，他其实呢也只有这个办法，更多的办法会带来给他自己的这个执政会带来很多很潜在的威胁，所以他选择就是我买买买，我手中掌握很多的这个外汇储备，那我这个就可以买嘛，购买啊，这是他这个唯一可以做而且唯一这个能够马上做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刚才讲到订单呢，实际上我刚才看了一些新闻，订单一定会有的，而且还会比较漂亮，因为什么？这是政府主导的。那你想，这像这个大众这个零件卖到中国去，大的订单，这不是一个几天的博览会可以解决的，它是长期谈判的一个结果，然后拿到这个博览会上去啊，这个做做秀， 另外我看的那个阿里巴巴也要下订单等等，这些你会看到一些订单，但是订单都是作秀的这个行为。那么如果这个货物能够卖到中国去，实际上不需要中国政府大张旗鼓的这样去推动，你只要是把关税降下来，把所有的自由贸易应该有的这个要件放在那个地方，货物一定去它卖的最好的地方。那如果中国的消费能力不上不来，中国想成为这个世界什么这个大超市，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中国的这个内在的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如果你中国的经济处在不能够持续发展，那老百姓对未来就没有信心，没有信心你没法这个消费，没法消费的话，你货物怎么能够进呢？谁也不愿到中国去卖东西，这个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另外刚才主持人讲到了，就你除了买买买，你还有其他东西向世界回应吗？比如说你那个准入的问题，几个非常敏感的这个产业，包括能源、金融啊、信息电讯及这个教育等等，这些你认为会影响你的这个执政基础的这些产业，你会非常这个自由化的让大家进入吗？这个你没回应，没有，你只是说买买买，恐怕所谓的这个自由贸易还会有很大的问题。当然这个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说他不排除他在寻找另外的替代市场，同时呢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讲，我从好印象去揣摩他们，就是这个促使这个促使这个更多的进口，那会促进中国的产业啊能够提升它自己的竞争力，不然它就会在竞争中会失败，也会促进中国的企业的这个产业的升级，这可能也是一个长远的一个战略。
嗯，好的。从这次这个进博会的这个相关的讨论和报道来看，我们看得出中国的很多经济学家，而且中国似乎也在考虑的一个策略哈，未必周先生，就是说要降低美国以外的国家的产品的关税，以此来打击美国或者甚至是孤立美国。那么中国现在好像也是在这样做，在进博会上我们看到，而且呢就是就公开的说是对美国以外的国家来降低关税。你觉得中国这一招是不是会奏效？那么美国又会如何看待这样的举措？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说法可能有点可以成立的，因为在美国现在有一些说法，就是我们用英文来讲 decoupling 啊，就是这个解链啊，要跟中国这样子一个大型的供应链的这样的国家开始解链 decoupling。 美国现在做的这个关税做法，很大一部分逼迫美国自己本身的跨国企业，在中国有投资或者下游企业或产业的这些企业，开始考虑把这些企业离开中国，到其他国家，到东南亚国家去。也就是说现在在做的事情，可能是将来是未来中美之间分解开始分开的一个开始啊。我们现在看到这是一个情况是开始，那么这个也会迫使其他东南亚国家或其他亚洲的国家做出选择，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是不是经济上是不是必须要跟中国在一起，然后呢在这个政治上呢跟美国在一起等等，这些事情开始考虑这些事情了。美国现在做的行为已经开始在做这个，让逼迫这些厂商外移啊，从中国离开到其他地方去，甚至最好的结果是回到美国。那么川普这边在创造各种让这个美国企业，像包括像这个苹果这些企业都能够回到美国本土的做法，减少对中国本身的依赖。这是因为美国现在或西方国家已经深切认识到了，就是中国所说的这个核心产业国造2025等等这些事情是不可能改变的，因为这个事情涉及到自己中国本身自己的国情利益跟国家利益，还有他的国家考虑，所以美国这方面是可以有这样子的准备的。如果美国现在没有这样的准备而一直做事的，然后让中国自己本身2025的这个事情造成事实，而西方国家没有任何准备的话，那到时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情况，因为你整个都套进去了。所以从美国或者西方国家现在开始来看，开始在这种产业性的这种产业性的找这个产业方面，开始跟这个中国拉开距离，保持距离，这就是现在开始在中国区发生的事情。显然中国也认识到这一点了，它不能再以美国这个市场为100%主要的依靠市场，它必须开始分化到其他的市场去。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况正是一个 decoupling 的开始，这是有一些人目前的这样子的看法。所以刚刚这个中国现在目前所谓找取，刚刚建立兄也好，其他前人说找取这个替代市场等等，这都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
刚才魏秉忠先生谈到的这个产业链的移动，现在实际上已经这个被称作叫做全球制造业第五次产业大迁移，其特点就是从中国的世界工厂向 南亚、东南亚国家钱。所以今后在美国的关税政策的引导下，中国的世界工厂将逐渐的削弱，而很多外资企业现在已经大部分迁出。今天我没有时间详细介绍，但结论是这个迁移趋势不会停止，美国不会因为这个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削弱了，美国的商品价格就大幅上涨。实际上大部分美国公司把产业链迁移到东南亚国家以后，成本会进一步下降，将来美国会进口到更多来自于非中国的更便宜的商品。那么中国这次办进博会其实还有一个目的是想尽找到更多的新技术，但这一点上并不成功。因为我从中国国内官媒的报道，这个全世界五百强公司有200家这次参加了进博会，但是官媒同时也报道，这次参展的企业带去技术的，中国认为是新技术的只有100项。也就是说，哪怕这100项全部来自于全球前500强的公司，那么也就是说每2家参加进博会的500强公司，2家中只有1家带去1项新技术。也就是说实际上它没有吸引到多少真正让中国政府看上眼的技术。那么至于像这个德国展销它的锅子啦，日本展销一双袜子啊，这样的东西对中国经济既没有什么帮助，对中国消费者来讲也是可望不可及。
嗯，好，最后时间不多，我想最后请杨建立先生评论一下这次这个进博会除了政经方面的看点，其他还有没有些什么看点，请您很快的点评一下，然后我们有一些网友评论想引用一下。
有一些这个不是新闻了，就是开这样的这个大 party 啊，政府开这么样的大 party 都是这个老百姓要买单的，这个买单不仅仅是纳税人的钱，而且还包括对于这个权力的限制，就是说在这个开会期间政府的安保又达到了最高级，然后受害的群众那就非常多，包括一些维权人士被控制，甚至被这个被逮捕，这些事情都发生，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那我们也看到有一个试图要截车队的一个视频，不知道是真是假，就说明现在中国的状况就是，第一，中国政府对于这个对于这个公民空间的这个钳制啊非常的严重，另外这个民众的反抗也非常的激烈。另外提到这个进口和出口，我觉得中国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出口。他说我现在给这个其他国家降低关税，那主要的出口国家是哪些国家呢？都是一些发达国家。美国呢和发达国家一对一的进行签署，其中签署的这个自由协议里边有一个药丸，这个药丸就是说，如果你和中国这样有非公平的贸易的话，那我和你的贸易就要停止。就是这实际上中国政府试图用降低其他国家的关税来牵制美国的话，美国已经有了应对的策略。
嗯，好的，最后引用几位网友评论，一位叫刘思伟的观众朋友说呢，他说进博会的这个在上海膝盖云集来参加的国家呢，只占全球贸易总量的0.6%，世界贸易大国没有一个出席，他们不买账有2个原因，首先看衰中国市场，美中贸易战给中国的负面影响将长期持续下去，贸易大国并不认为中国市场还存在任何优势，其次认清了中国国际贸易背后的权力结构，在一个缺乏公平公开贸易的环境中，不可能带给各国真正的利益。一位姓魏的观众朋友他说，我参加了进博会，他说人气还可以，但是第一次政治意味大于经济意味，不过呢政策还是有些变动，这个嘉宾未必了解。他说例如化妆品从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周期从1年缩短到1个月，进口成本下降很多，跨境电商也是在快速发展，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还有一位叫 Hannon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这个博览会呢就是要展示进口大国的状态，证明中国是在广泛进口，欢迎世界的商品，其实讲道理呢还是说就是认输了。好，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魏碧洲先生、程晓农先生和杨建立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